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形成整体，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明慧编辑部在今年7月发表了文章《负责》，其中写道，而正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就其中提到的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我想在此与大家分享自己近年来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成立新的学法小组。大约四年前，两个学法小组合并了，结果交流变得非常困难，要么大家都沉默不语，要么就大声指责，被指责的人则为自己辩解，还经常讨论常人的话题。我不知道如何改善这种状况，也不知道如何使一些执着自我的人能够正面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当我们向外找相互指责时，一位新来的同修会给我们指出来，他说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我们应该向内找原因，而不是找他人的问题。有一天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第一次做到了在法上交流，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些执着自我的人不再着重讲自己如何应对问题，而是把情况摆出来，提出问题，从而一起解决。简而言之，我们沟通融洽了。第二部分，放下执着，共同履行我们的使命。我们想通过发神韵宣传材料来支援我们所在城市的神韵演出，但是如何共同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意见有分歧。相反，单独行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困难。一位同修强硬地把事情分配下去，并提议大家一起到剧院发正念。我尽量不在意他的语气，以便能够客观地听取他的建议。当我能够比较轻松对待此事时，我发现他本人并没有这种颐指气使的性格。下一步是我们能不带任何抱怨，看看他的建议是否可行。遗憾的是，因为有些人还存在没时间、不方便等执着，同修命令的语气使他们的执着更强了。当然，最后大家清除执着，克服困难，每个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一起发神韵资料，到剧院发正念，为神韵今后在这座城市的演出打下良好基础。一位从不参加活动的同修也加入了进来。为了在一大片别墅区发神韵传单，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以确保我们在这一大片地形复杂的别墅区发放时，不会漏掉任何一条街道。 由于执着我一板一眼的散发，而同修则这一下那一下的散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喜欢躲避不愉快，我决定冷静地处理，但要明确地向他指出来。当我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非常抱歉地说，我根本没有与他人一起配合的经验。谈话结束后，我们都感到很轻松。用常人的话来讲，因为我们都走出了各自的阴影，我们俩都非常高兴。那一刻，我甚至能够再退一步想，好吧，即使我们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这只是我制定的计划，在神的眼里看，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正的状态下，我们之后还与当地居民进行了很好的深入交谈，我们向他们展示了神韵之美和真善忍的神圣的价值，并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中共的迫害。通过小组交流，我们意识到，命令是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决定，如果不能消除这一因素，至少要忽略它。这需要很强的主意识，我们很容易被带偏，再次以怨恨、责备或抵触的态度来应对。不过总的来说，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作为一个小组、一个整体，在平衡好常人工作的同时，在另一个城市也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支持神运，我们能够有效地确立目标，并专注于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第三部分，以法为师。有时我们学法前会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然后谈话迅速落入常人化，怨恨、愤怒等情绪被激发出来，小组变得两极分化，不利于接下来的学法。当然，这也暴露出我们的不足。我们虽有机会改正这些不足，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相互帮助，相互提醒，向内找。在那种情况下，尽量做到友善。我们试着关心同修和他们的处境，而不是证实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看重自己，赞美自己。这是证实自我，不符合法，也无济于事。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哪些是同修明白的一面给我发出的真诚的提醒，哪些是他的执着或观念及最终造成的干扰因素，我无法区分二者。通过学法，我意识到，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别人的缺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会越来越能放下自我，而人的执着凸显时，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并尽量不看重他们，因为这个时候是观念和执着在干扰我们。几周前，师父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认识到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做事先考虑别人的法理，还是将其视为干扰。一位同修问我能否在明慧夏令营中协助他，但时间上对我来讲不合适，因为那时我盼望已久的假期正好开始，我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而我能明确感受到他真的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因此我放下自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同意了。同修给我安排的任务越来越多，我真的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夏令营这么好的事情中。第四部分，形成整体。在夏令营中，我和学法小组的两位同修承担了各种任务。在交流中，我们意识到，一种执着又一次想控制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不在法中。一位同修为夏令营各种服务制定了计划。制定计划是好事，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条理，使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然而，当检查是否按计划执行时， 我们必须非常警惕，我们是否仍然专注于最初的目标呢？偏离计划的做法是否更有意义？领导任务的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完成工作？检查是否变成为了检查而检查，反而变成了目标？在我们心里，修炼又有多少分量？其他人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压力的呢？此时此刻，同修们作为我们的镜子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停下工作，说：“太多了，我做不下去了。”孩子们的反应往往是：“那我就不再遵守什么规矩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来，结果会不好。因此，我们决定按照法的要求，用我们的信任，也就是我们的心，来代替检查。我们住宿的房东明确表示，不要求我们制定住宿期间的清洁计划，因此我们要相信孩子和家长会自觉地把洗手间打扫干净，并负责清洁工作。家长也会像他们所承诺的，在厨房里帮忙。我们法轮大法修炼者不应该要求别人，而是要给别人修心的机会。如果我们保持善念和正念，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符合我们境界的状态。例如，如果发现有任何不足之处，就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改进。当我们把信任放在第一位时，我们是如此快乐，我们感到无法形容的轻松。在那一刻，我们是融于法中的一个整体，那一刻是如此温馨、明亮和祥和。现在夏令营也落下了帷幕，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哪里出现不足，无论是小孩、青少年、家长、看护人和教师，每个人都相互补足。为了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夏令营，一些同修常常突破自己的极限。我们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也都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修炼，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谢谢你们，同修们，谢谢你们在我前行的路上陪伴和支持我，也谢谢你们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感谢尊敬的师父，总是慈悲地指出我们的不足，加持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完成这一使命，是无上的恩典。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放下假我，回归真我》，作者瑞士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就像每个生命的道路都是被安排好的一样，我的道路也是在久远之前就被安排好了。近年来，许多法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这些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我生长在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教堂。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宗教仪式，但心里有许多疑问，却没有勇气提出来。 在那些年轻的岁月里，我也产生了许多关于生命和信仰的问题。我想象着宇宙到底有多大，我把自己想象成很渺小，小得像一根针，那么宇宙就得有客厅那么大，或者更大，对吗？难道不是更大吗？也许它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块大陆那么大，或者它比地球还要大，还是更大？宇宙只有一个，还是不止一个？这个想法似乎无限深远，引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害怕自己对于创世主来说是渺小的，毫无价值的，害怕创世主对我这样一个针尖大小的生命也许不屑一顾。这种想法后来变成一种自己不够重要、不值得被爱的顽固的观点。直到很久以后，在我2010年得法修炼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想法背后隐藏很深的私心。直到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之后，它才从深处浮现出来。第一部分，之后的岁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中，师父说，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此前的我越来越自私，但身处迷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明白的那一面越来越受到抑制，我远离了善的、正的本性，在社会中追求自我肯定、名声、自由和乐趣。当我遇到大法时，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淡、孤独、迷茫和自私。在这些年里，我对人、对环境、对自己造下了越来越多的业力，和形成了很强的观念。只有大法才真正拥有破除这些东西的力量，也只有师父才能消除我的业力。在过去三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一个瓶颈，我感到非常孤独，并经历了一次根本的考验。这次考验使我有机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属于真我的东西，并帮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并证实法。这次考验的起因是与一位同修的矛盾。当时我已经参与一个项目好几年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允许改变职位，更直接地为管理层提供支持。去年，我的这项任务被撤走。从表面上看，我是因为矛盾而失去了这项任务，被更有能力的人接替，也暴露出很多执着、愤怒、沮丧、嫉妒、不确定、自我怀疑等等。最根本的是，我对师父最重要的项目失去了信心。我怀疑的不是项目本身，而是在人的层面上的执行和项目协调人的管理。这种怀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愿意、还能够参与其中。在我的职位被正式撤销的几个星期之前，我向项目管理人员提到了党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起初，我把配合理解为什么都不说，只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所以我的话不多。渐渐的，我改变了想法，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支持。然而，在交流时，我的出发点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而是基于沮丧、愤怒和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态度。我的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在合作中，许多党文化因素都表现了出来。 这次矛盾之后，我的空间场充满了抱怨和失望，发现自己很难理智地、客观地看待问题。后来，怨恨和绝望也浮现出来，我产生了疑问，我是否能够并愿意继续为这个项目工作？人的情和观念阻碍了我。尽管一切都表明这是干扰，是我自己需要提高了，但我还是很难看清它。旧势力击中了我最深处、最脆弱的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是想证实自己，还是想证实法？我愿意放下自我，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吗？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归正自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发现自己的层次在逐步提高。有时，负面的自私的物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想退出，远离集体活动。而明白的神的那一面战胜了人的那一面，认识到我自己造的业就必须面对并消除它。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想到我对待项目和这位同修的消极态度符合真善忍吗？即使我是对的，也不过是在一个层次上吗？在这个层次上，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我，什么不是真我，什么是证实大法而不是证实自己，同时根据我所认识到的法理归正自己，这样我就能继续前进。第二部分，遵循师父的点化，在考验中认识法。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师父多次通过一个修炼故事给予我重要的点化，使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执着的深层原因。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位西方神仙的弟子如何面对自己的怨恨、沮丧、怀疑和争斗等执着心。在一次暴风雨中，神在水面上行走，他的弟子们在船上，因为不会游泳，担心被淹死。一位弟子在愤怒和沮丧中向神挑衅，说只有让他自己也能在水上行走，他才会真正相信这位神仙是神。神同意让他在水面上行走，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既不看右边，也不看左边，必须无视海浪和风暴，他的注意力必须只集中在他师父身上。事实上，他希望弟子抛弃一切恐惧，选择坚定的信念。这位弟子在暴风雨中走出小船，踏上水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左顾右盼，看到了海浪，恐惧袭上心头。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只能等死，而且他开始下沉，面临溺水的危险。此时，神将他拉出水面，神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回船上，抱在怀里安慰他。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在短时间内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我意识到神对他的弟子有多么慈悲和仁爱，即使他的弟子不信任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神一直陪伴着他走过艰难的过程。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童年时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什么。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困难求神帮助时，没有得到满足而开始恨神，从而走向反神的地步，甚至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那位弟子一样，内心也怀有深深的怨恨。我童年时期形成的变异观念，就是把困难视为不公平。由于这个想法，在那些年里，一切都变得更糟。我的观念也形成了自然。每当别人表面上受到更好的待遇， 得到了我感兴趣但不具备能力的职位，或者我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的职位，或者别人过得比我轻松，或者别人有更高或更深的见解和能力时，我的内心就会产生怨恨和嫉妒。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惩罚，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感到心里不平衡。虽然我知道法理，但我没有提高上去。由于这种观念，我总是把一切都看成是惩罚，而没想到是我的态度和行为带来的结果。只有当我认识到这种深深的怨恨，全心全意地向师父道歉，摒弃旧势力的这种安排时，才开始出现了根本的改变。我开始明白，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等待，都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因为这不是我的命运，也因为我没有那份德去转换。第三部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悟到了许多关键的问题。对于我的人生道路而言，一个人是否有令我不安的执着或观点，他是否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是否准备消除这些因素，或者他如何对待我，这些都不重要。我必须放下执着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深深地意识到，一名大法修炼者，他自己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讲道理、命令或批评，他也无法改变。破除党文化的思想、行为、执着和观念，不能靠讲道理或动之以情，更不能靠命令来改变。只有以慈悲为出发点，认识到法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通过基于法理的交流，我们敞开心扉，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师父会帮助我们消除这些因素。以慈悲为出发点，就能触及生命的根本。即使我的态度还不完全慈悲，我可以否定一切不符合真善忍的事物，停止滋养魔性。如果我沉溺于负面物质，就会不自觉地造下更多的业。这并不是要在人的层面上过上好日子，恢复健康，或能够无病无灾的生活，而是要相信师父和大法，同化法并证实法。在这个历史性的时代，我也许不一定完全理解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但我知道我再也不想被潮流所干扰，我的注意力应该在我的使命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越来越放下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最后，我想以《心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的这段话来结束我的交流，并向师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师父在《心经》文中说，他的爱是对众生最高的圣恩，是人被他所爱，是人最大的荣幸。感谢您，慈悲的师尊，感谢您没有放开我的手，也没有放开同修的手。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 文章的题目是在修炼的最后阶段勇猛精进，作者瑞士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世尊好，同修们好。25年前，当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时，万分高兴，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内心无比振奋。经过了多年的寻找和内心的彷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法。当我刚刚开始读转法轮时，内心深处受到震撼，我明白的一面惊醒了，师父的慈悲触动了我体内所有的细胞，之后我感到很舒心，因为我找到了一个修炼正法的法门。我干劲十足地学习了全部功法。修炼初期，在瑞士德语区只有一个练功点，我住的地方离苏黎世较远，所以我是自己看书学的五套功法。后来我才有机会在一个练功点学了功法。练功时，我集中精力认真聆听练功音乐中师父的动作指导，主意是清醒地做好缓慢圆的动作，并努力不让自己走神儿。我的身体感到非常放松。在打坐双盘时，尽管后背和臀部疼痛难忍，我仍然坚持练下去，做到每次打坐时间超过自己的承受极限。当初我学法就像一个饥渴的徒步人，每个字都被我有意识地吸收进去。我认真地思考法理，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并去掉它们。修炼大法之后，我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我头脑中想过和我先生离婚。经过学法，我学会向内找，做到了逐渐地原谅他。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大关。现在我庆幸当时没有因为妒忌及各种情感和先生离婚。虽然我迄今为止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参与不同的项目，但我经常发现我学法的心不如修炼当初那样纯洁。有时学法变成了一种任务，经常走神儿。如果同修之间有意见不统一时，学法时我就会走神儿。事后我认识到这是对师父的不尊重。当我开始背法时，我突然又可以从法中获得新认识，内心又恢复了平静。一、兑现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开示，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因此，我问自己，有没有拿修炼的事情开玩笑？同时，我必须承认，我有时真的是这样。当我做大法要求的三件事时，是不是心不纯，不愿放下自己全心的付出？此外，当我面对较大的困难时，心里会不满，我不把这些困难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而是有时像一个常人一样，把它们当作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无助地站在山前。生活在苏黎世周边的瑞士德语区的同修，每隔2周在周日集体学法。有位同修将他的训练厅免费借给大家用。经过几次学法之后，有2名同修不想参加了。他们认为这间训练厅不适合集体学法，用我的话说是房间不干净。我听到有些吃惊，和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当我认清这个问题后，我们继续在那里组织集体学法。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同修自己提出大家不要再到他那里学法了，因为不愿分离瑞士德语区的同修们。我理解他，但是觉得很遗憾。从这样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什么？首先，我认为我不该把责任归咎给学法的空间。其次，这位同修的决定使我认识到， 不要执着这件事，而是要修忍，放下这件事。多年来，我经常处于一种尽义务做事的状态。师父的新经文对我是一个棒喝，让我学法时更认真，内心平静，更会深度地寻找自己的执着。二，遇到矛盾和批评不动心。我和同修之间发生过几次矛盾，有些同修对我不满，还有对我不公的指责等等。有一次，几个同修不能接受佛学会的传达，还有一次是一些同修不再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某些同修的表达或理解对他们来说不符合法。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的确是挑战，有时我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该如何用善意的方式向这些同修澄清情况？于是我试着分别私下找他们谈话。我和有些同修交流得好，和有些同修交流时却缺乏善心和智慧。有时我对这些事情过于操心，以至于晚上无法入睡，感到心里有压力。我尽力保持头脑清醒，从法上认识问题并且实践，同时怕做错事，怕丢面子的心态被展现出来。我学着向内找，检查自己对法的理解，学习忍受批评，受到指责要忍，要有耐心。如此一来，我常常事后可以发现我在哪里没有向内找，哪里没有放下自己的执着心。三，保持耐心，尊重他人。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一开始我对同修打疫苗的原因和一些说法倍感惊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我发现自己只是在我的角度上看问题。我认识到忍可以帮助我放弃固执的观点，并耐心地倾听他人的谈话。此外，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层次，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我悟到我不能因此去评判同修，而是要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以前我对待同修总像要教育别人似的，现在我尝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理解他们，并因人而异地告诉他们我的看法。有一次，练功点来了一名新学员，他加入了我们的练功。那天很热，他脱掉了 T 恤，只穿内衣继续和我们练功。我走到他面前，建议他可以到树荫下练功，穿着暴露的练功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他听后只是转移到离我们较远的地点，继续在太阳下练功。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也没穿 T 恤。我知道我不能不管这样的行为，但是我需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并且要解释给一位常人，让他能理解接受。最后我又去找他，并更深入地解释着装上的要求。在我详细解释并不带有个人的主观评判之后，他明白了。谈完话，他问我是否可以拥抱我一下，我一时不知所措。这件事告诉我，我必须时刻保持耐心以及对别人的尊重。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这篇经文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从中我悟到，如果我悟到一个法理，却不能在真善忍的基点上解释给对方，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看上去再正确的事情也不能被对方接受。我的解释更像是高谈阔论和强词夺理，让对方更不愿意听取。所以，我如果说什么的时候，非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经常请求师父的加持，或者是背一段法。德语中有一句古话，音调是音乐的灵魂。比如有一个音调， 如果一名小号手没有吹正确，那就不会有悦耳和谐的音乐会，反过来说，就是一场不和谐的音乐会。自从瑞士德语区的同修和法语区分开之后，很多同修变得有创造力。我必须学着不去监督所有的事情，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独立地组织像神韵、法会和真相电影公映等大型活动了。经历了这些，我更加体会到，我要更多地理解同修，不要认为自己知道的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我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感谢师父通过各种考验，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执着。我会更加珍惜这些机会，所以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会更加努力，更好地注视正法。同时，我也谢谢那些总能指出我有漏的同修。这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理解，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